们要继续这个青春有限的系列啊。我相信我们已经讲很久了啊。那我们这个系列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问一问自己，如果我只有一个月可以活，我怎么样来面对，是吧？如果我只有一个月，不是说你们只有一个月，就如果只有一个月可以活的话，我怎么样来面对？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态度活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会活出不一样。如果我只有一个月可以活，我要怎么样来面对？我要做些什么？而且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很有意思的经文，《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这边说：“往山遭上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为什么？因为始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哎，我们有些人可能读这些经文会说：“哇，这个怎么那么奇怪啊？”对啊，这个圣经怎么会这么奇怪？怎么会说谎？但是有时候就心里不要急着下断语，好不好？先不要弄错，搞错这段经文的意思。千万不要急着认定这是一种病态，好不好？不要认为是一个病态。其实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要严肃的来看待我们时间有限这个事实。我们想一点，我们实际一点好不好？请问一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时间有限的？是不是？
是。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命定？是。没有一个人例外，同意吗？我知道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会活到140岁、150岁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总有一天等到你，同意吗？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面对死亡的，所以我们勇敢的面对一下，好不好？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想一想，在剩下短暂的时间里面，即使我知道你们会有很久，但是你把它想象的真的快点到的时候，你的日子会不一样。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如何来过一个充实的生活？如何来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想一想，同意吗？这就是这整个系列所要专注的。我们今天的讲题就是活出充实的生命。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谈什么？我都忘记了。要有一个确据，对，我们怎么样留下可以一个持续到永恒的一个产业，而不是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才说后悔，哎呦，我早知道，是不是？我们要想要那个要有确据，我们要留下一个可以到存到永恒的一个产业。但是我们今天要谈谈如何过一个充实的生命。就是妹妹，我今天下礼拜，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系列结束，我们要以《传道书》来做结束。这个很有意思哈，《传道书》这本书是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奇怪、很特别。却不经常出现在讲台上的一卷书，同意吗？是不是？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困惑，但是却让人令人寻味的一本书。啊，《传道书》，哎，我去通知，请大家看一看这本书的，有多少人看一下，举一下手，好不好？还不错，这边还蛮不少人看的哈，感谢赞美神的哈。哎，我们。听到讲关于传道书的讲道大概不是很多，因为什么？因为你一看的话，你会觉得这本书怎么会奇怪，为什么会出现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去看这本圣经的话，哎，这传道书哈，这个有点像很早以前的所谓的存在主义啊，而且说实在话，对于现代人来说哈，这个传道书这个信息的实际意义真的很难理解。是不是真的很难理解？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用这一本传道书来总结我们青春有限这个系列，我觉得是非常 perfect 完美，非常适得其所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哦，传道书这本出现在圣经里面，一个真正的原因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原因。来解释一下。大概在主前1000多年前，就是现在差不多3000年前的当时的所罗门王就写了这本传道书。大家知道吗？所罗门王 我们要了解一下，所罗门圣经说他怎么样？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因为他得国以后呢，他就向神求智慧，神就给他智慧哈。他是一个很有哲理、很深入的一个思想家。圣经也告诉我，他也是人类历史上面可以说是最富有的人之一，啊、哦，所以有所谓的电影有所谓的宝藏这些哈，很有钱的。而在这本书的《传道书》的第一章里面呢，所罗门呢就简单的、略略的介绍了他在这一卷书节里面所谈论到的话题。他说什么？他说这本书是攸关我在我的生命或当中所做的实验。他基本上说什么？他基本上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什么都试了，我尝试了所有人类尝试找到如何过个有意义之生活，所有可能的方法，我都试过了。为了要找一个可以活出充实生命的门路，我尝试了一切。哦，我尝试这个，我尝试那个，为了就是什么？为了就是要看看哪一个或是哪几个真的有用，可以让我的生活充实一些，让我的生命更加有意义。也就是说，这本传道书可以说是所罗门王对生命意义的一种寻求意义的实验报告，好不好？很多工程师的讲实验报告哈，弄了半天我们学科学的实验报告，报做一些东西，做完以后就报告，好报告回正给大家看看啊。是在第二章第三节后半他说什么？他说等我，你看这意义啊，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哦，这个我们当时的我们美国弟兄他们呢，两个弟兄翻译的真是文绉绉的很美哈、哦，你看到这字眼就知道很美。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方行何事为美。我们把它简化一点，白话一点，我用新译本翻译哦，比较简单一点，清楚一点啊。直到我看明世人在诸天之下一生有限的人日当中，先青春有限，一生有限的人日当中所行的，对他们有益的是什么？所以他寻求什么？寻求到底对他们有益的是什么东西要找？所以这本传道书真的有点像我们青春有限这个系列的主题，对，真的像这样。如果我只有一个月可以活的话，那我要怎么样活出来？真的对我们有用，对我有意义，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边。这传道书的这本第二章，我刚刚读的，这就是我所做的，但是这就是我的实验报告，我所做的东西。所以，然后他就列举了一项一项的列举了他做了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实验，他尝试了什么，他做了什么。首先呢，他说我尝试了狂欢喜乐，哦、这个字眼，有没有人喜欢听这个字眼？你都不喜欢听这个字眼，我听了很喜欢的，对吧？已经看得大大的，我相信没有人不喜欢狂欢喜乐，同意吗？干嘛那么辛苦要鼓哈哈的，对，狂欢喜乐很好，说不定我在想说最好这个有用，所以告诉我这个有用，所以怎么样，所以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狂欢一下，是吧、啊、结果怎么样，我们来看看啊，再谈一下。其实我想想，其实我们在座的，其实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所罗门那样去狂欢喜乐，是不是？没有一个人，为什么？因为这有钱啊，对，因为他真的有钱啊，有钱的不得了。他说什么？他说我自己心里说，来吧，我用喜乐试试你，让你看看有什么好处。哦，然后什么？我心里愁思，怎么样用酒使我的身体畅快又保持愚昧？他继续说，那只是我实验的一部分哦。除了这些嘞，我也试过。第八节第十节，我又为自己招募男女歌手，收纳许多飞兵。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收纳许多飞兵什么意思吗？啊啊、然后怎么样，我也是世人怎么样，是世人所以为乐的，当成乐。然后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有抑制。哇，快乐不快乐？很棒了，对吧？你请你注意到这边很有意思的，这边说什么？我有收纳许多飞兵的，许多什么？什么叫许多啊？很多的哈。我们中国人讲三妻四妾够不够？三妻四妾很多了，对吧？我以前我小时候，我妈妈一直在叮咛我一句话，常常跟我提醒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用先用闽南语跟你讲，他说：“一个某无人知， 能够下世代。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娶一个太太没有人知道，那你娶了两个太太，你丢了，你丢了世代。所以提醒我，只能够娶一个太太，不能娶两个太太。所以我从来从此再也不敢奢想那三妻四妾了。我们讲了三妻四妾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好了，他国王嘛，给你二十个太太好不好？够不够？你们怎么都不想？好吧，三十个够不够？很多了嘛，许多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圣经很实际的哦。所罗门列王记上十一章告诉我们，所罗门有几个妻子？你要看清楚哦，不是七个哦，是七百个妻子，还有什么？还有三百个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享受啊？我不知道是享受。我在想，这个学校意义啊，娶了七百个，不好意思，太多了。接下来不是我的妻子，接下来三百个是我的妾。我可以想象哦，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先知，对哈，那先知都有些特性。那现在这些先知都在天堂了哈，跟神在一起。我可以想象，我们喜欢想象哦，想象一下，所有的先知，其中有一个叫先知叫耶利米，你知道耶利米吗？哈，耶利米圣经描述他是什么样先知？哭泣的先知哈。你看，想哭泣，你看哭泣的先知，我可以想象的哈，哭泣的先知耶利米跑来跟神说：“神啊，我有点搞不懂，我拜托一下，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给这个所罗门的那个使命是让他去试试看，试试一千个女人，看看能不能带来生命的意义？那为什么你给我的是要我去做一个哭泣的先知？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啊？可不可以想象？那我可以想象出来，这个所罗门在这个时候想：哎呀，我告诉你啦，没有用的啦，不会有用的啦。你们可不可以想象？你觉得有没有道理？你觉得所罗门说没有用，没有用，耶利米会不会相信？耶利米可能会相信，但是你会不会相信？我们很难，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很多的人就是很有意思，即使所罗门说这个没有用，不能够满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看到有一些人重复这个漩涡。我举个例子，很有意思，大家认识这个人吗？知道吧？打高尔夫球的，那高尔夫是不是？你知道他几年前发生什么事情吗？有几年前，他后来他在他的新闻发表发布会上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我理当享受。”周围的一切诱惑，刚跟所有人讲，你们讲，我应该享受这些东西，你看，想尽了一番了，对吧？但是怎么样，尝到后果了，那个，他说什么？他说我怎么会如此自私和愚蠢？就是这是在几年前，他一个物质，在那个新闻发表会上他所引用的。因为什么呢？享乐实际上没有办法提供我们所他所承诺的一切。所以所罗门弄了半天，第一个尝试了以后，他说：“好，恐慌享乐我尝试过了，好试过。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工程计划。你们发现有些人哈，专注在这些东西啊，有没有？他不是在专注恐慌，可是他专注在做这个东西。你看第四节、第六节到第六节，这边讲什么？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如果你注意的话，所罗门建造很多工程啊，他为自己建建殿，建宫殿，然后为他的兵卫建宫殿，啊，建了为什么很多很多？哇，专注在这个地方，尝试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人会不会？我们人会不会？也会有想尽办法去着重在工作上面，把工作上面要来得到喜乐，要做这个东西，做这个，我来夸奖做这个。我简单想一个。我想到这个加州有一个，在南边靠近圣塔玛利亚、圣路易斯比斯堡那边有一个 Hearst Castle， 大家听过吧？我就想到一个人叫做 William Rundle Hearst， 这个就是赫斯古堡的创建人。有谁去过赫斯古堡的？不少人，所以你应该知道我讲什么哈。我有一次我跟秀华，我们说很有名的，我们去 神的 Smith 是讲到讲了好几次，从来没有去看过，所以有一天我说啊，我们就去看看吧。结果我们两个人去到那边的时候，好像是下午四点多了，他们好像是五点关门。啊，四点多没关系进去了，可是我一看门票，哇，很贵呢。那我算一算，不值钱，不值得，不是不值钱，不值得。四点多进去，然后边多就掉出来，所以我们就不进去了，所以我们就到此一游就回。可是呢，心不甘情不愿，上午去找一下资料，神游一下，所以我知道很有意思。这个赫氏古堡这个人啊，这个威廉是当时美国很有钱的人之一，他非常沉迷于建造工程，专注在那做做做做做，他一直不停的在建造这个赫氏古堡，甚至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呢，这个古堡还没有完工，这个赫氏古堡从来就没有让他满足过，所以怎么样？哎呀，这一盖就盖一个盖一个房间，又盖一个又盖一个，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房屋里面呢，看到一间房间接着一间房间，然后再接一间房间，那每个房间呢，布满了各样艺术品、各样的古董、花俏的天花板，哦，走道是让他引以为傲的中世纪城堡的瓷砖，哎呀，地板是他非常自豪抄袭自古罗马的地板啊，当走过这。他花了成千上万的小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盖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参观了关于他的博物馆，看到他介绍这个人的电影，哇，我们仍然呢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到他到底是谁，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到底他想法是什么，他主张是什么，或者说他真正做这事的原因是什么。我知道我这次去美中短宣的时候，那个牧师他跟我讲，哦，原来他盖这个主要目的是要跟那个斯坦福的创建人来比赛，两个人看看谁带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我原来是这样，我不晓得了，是真的假的不知道啊。但是弟兄们，去过那边的人一般的回应是什么？他说：“天哪，我的天哪，这个人真的是有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他所有的东西，一间房间接了一间房间，一间房间接了一间房间，真的非常多东西。”但是除了很多很多房间这个深刻的印象离开以外，没有带给任何人任何启示。所罗门就是告诉你这样，他的结论就这样子。他尝试了同样方法，他就像赫氏一样，他建造了房屋，他栽种了葡萄园，他怎么样修造了各样园木，哇，他修这个造那个建这个盖那个，哇，他尝试了各样的建筑工程。好，然后来什么？那么就继续他尝试了第三个家产丰裕物，所以第七节第八节他继续说什么？他说：“我买了仆婢，也有身在家中的仆婢，也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中的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哇！列王记上第四章告诉我，单单的喂饱。所罗门的家人，当然包括了一千个女人太太啊，还有些孩子，单单喂饱他每天呢、啊，每天哦，不是每年哦，不是 每个月哦，是每天要屠宰30头牛，100只羊。哇，我不知道，他这个例子可以让我吃几年，哦，很有钱是吧？这个东西不错的。但是，就像许多人去过赫氏古堡一样，走遍城堡里面所有的房间，走遍所有的房间，他看翻遍四周以后，他说什么？他要知道，我真的拥有这些东西，我拥有这许多许多的东西，真是难以想象。但是，所有的这一切，究竟带给我什么？然后呢，所罗门又尝试第四，声望名气。对，声望名气。第九节他说什么？他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说一句实在话，我们回顾一下哈，不只是胜过以前的耶路撒冷众人，说实在，他也实至名归的，同样远胜过于比他之后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同意吗？是不是？他绝顶出名的，他绝对有夸口的权利，说什么？哇，真的是冠一切的。说实在，即使到今天，我们仍然知道所罗门， 直到今天仍然是很有名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样可以说到，他比同一个时期的任何人都有名。想想看哦，三千年了，三千年前的东人物，你记得哪一个？三千年前的人物，你记得哪一个？除了所罗门，还在脑海里面还有谁？啊？大卫，三千年前大卫还多一点的啊，对，大概只有所罗门了不起，大卫了，对吧？这样子是不是？但是他表示满足了没有？名气满足了没有？那他描述的，你看他第十节描述什么？描述的所罗门当时该他说什么？他说：“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有抑制。我的心因我的一切劳碌而快乐，这就是我从一切劳碌中所得的份。”你看到没有？尝试这个，尝试那个，尝试哇，尝试很多，发生了什么？下面是个伟大的实验报告，实验的结果，实验报告第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无功，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哎，请你注意啊，他说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虚空。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什么叫虚空？什么叫虚空？虚空，虚空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虚空这个字啊，在传道书里面出现了35次。哎，觉得哎，出现了在短短一点传书里面出现了35次，所以显然呢，这肯定应该很重要的，同意吗？所以你看，对了，所罗门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遍的使用这个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字很有意思，所以我去做了一个研究，我就发现了，在古希腊文里面，这个字也可以用成空气或者是风，空气或者是风。后来我就再进一步研究了，我就发现在一个在纽约大学教希伯来文的一个教授，他就描述说这个字的重点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戳破一个肥皂泡沫以后留下的东西。请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戳那个肥皂泡沫的？有哈、哦。请问一下，你戳破了肥皂泡沫留下什么？黄金一块，钻石，有没有？你戳破肥皂泡沫，你看小孩子那个，然后你，然后你戳破里面有那个什么？什么都没有。这个教授说，虚空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是你戳破了一个肥皂泡沫，都是空的，都是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这句话就又怎么好？所罗门讲这个句话，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好玩，这些好不好玩？好不好玩？哎，享乐好不好玩？建造工程好不好玩？哎，当然好玩，真的啊！这些东西好啊，你如果你不好玩，你不会去做嘛，是不是？但是所罗门讲的不是这些东西不好玩，他说什么？这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讲清楚了没有？他不是说这不好玩，他说这些真的是没什么意义。他告诉我们，不是这些不会带给我们乐趣，他要告诉我们是这些没有带给我们任何意义，这些都是死的。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我们可能就是为什么传道书里面所描述的东西会记录在圣经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刚刚描述的那什么都是虚空，都是没有，哦，很灰色的哈，是不是？所以有很多人都讲到传道书真的很灰色，不要读的话真的是被他带坏了。所以很少，很多人都不想去读传道书。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种传道书？神为什么把传道书放在圣经里面？因为弟兄姊妹们，因为神要告诉你，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是死胡同，我们可以，我们也需要避开，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哈？人很有意思，这很奇怪，不管 少人在某方面失败过了？我们常常抱一个态度说，我不一样，我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人一遍又一遍不断的尝试那些所罗门已经尝试过已经失败的东西的那些项目，希望什么？希望尝试了以后会有一个不同的结论，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这样子，我不了解掉。所罗门在这边提醒我们这四件事情，很好，方法很好，计划很好，家长朋友也很好，名声名气也很好，这些人都是一直在追求的，但是这边不会带给我们任何意义。但是讲一讲，我们很多人说不定道理不懂，但是怎么样，我们却仍然掉进这个试探里面。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这里面泡这个漩涡，为什么？也许这次不一样。我知道了，这个在所罗门身上不管用。我知道在泰戈物上面不管用，我知道了在赫斯那个身上不管用，但是我许学是不一样，你的意思吗？我们常常说 我可能不一样，我试试看可能不一样，但是你有什么没所罗门在说什么？真的吗？你真的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吗？所罗门在说什么？所罗门说，你听听我的劝告，为自己省一点时间，为自己省一点气力，保留一点体力，这些我已经走过了，这些我已经做过了，行不通的。因此弟兄姐妹，因此如果这些东西基本上囊括了我们人类的活动，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不能够带给我们满意的生活，那么要总结我们青春有限这个系列，我们不能够停在这个地方。如果停在这边的话，真的很灰色哈。那我们不要等到说一个月了，我们现在赶快结束算了，因为这一个月真的很痛苦。对，所以我们如果要结束这个青春有限这个要积极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如果这些都没有用，那什么有用？是不是？那究竟什么有用？哎，很有意思的。所罗门没有停止说这些没有用，就这样，他继续告诉我们什么都有用。所以什么是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所罗门说有四个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的一个秘诀。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在传道书的其余部分，他就点点滴滴的给了我们很多的线索。当然了，这个传道书不太一样，不像我们工程的那个计划书哈，很有逻辑的，一点一点告诉你，不像我这边一二三四四点哈，然后解决什么一二三四，他没有这样子，他是把这些东西都公布在圣经里面这个传道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想了解的话，你就必须去好好读这卷书，好不好？所以我记得我上次也寄给你们，我上礼拜寄给你们，请你们去好好去读这卷书。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读第二章就好。因为我求你们，今天开始求你们，这个礼拜回去拜托你们，好不好？把传道书从头到尾读一遍，最好如果可以多读一点，多读几遍，你会发现你们真的都老宝贝。事实上呢，书的结尾所罗门就说什么？这些话主要的就是要成为一个鞭策，就像你在马靴上用来引导马匹行走的马刺。他说不是很容易了解，很容易让你轻描淡写带过。这些话主要的就是要来刺激你，要触动你去想一想，要来鞭策你有更深一层次的思考。有什么真的很重要啊？我在这里的话，我只是收集了。整理一下，啊，一些经文，我希望哈，你就进一步的多读一点，去把这个传道书读一下，啊，真正让你能够了解说，这边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讲清楚了啊。这里有四个主题，是我在这本传道书里面一遍又一遍的看到，所罗门提醒我们，今天我要专注的是第一个主题，是所罗门谈到最多的，这个主题是什么？那就是。尽享当下的拥有，尽享当下的拥有。简单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平常你每天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啦。你现在有一个什么，你就享受就对了。一些小事上也要尽情的去享受。如果你注意的话，所罗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这一点。比如说传道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说，我发现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换一句话是什么？神让你去享受的啦，是不是？你这样子很有意思，因为我不晓得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人就很容易去看圣经里面的不要，圣经里大概不要不要，我们就很清楚圣经说不能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但是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些要，你知道吗？不去注意，是不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很容易注意不要？其实不是，不是说我们教育教导我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会喜欢讲什么？不要，是不是同意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太太跟我讲，我儿子小的时候去跟一些其他孩子玩的时候，然后小孩子动过来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什么话 ？No！ 你们家孩子会不会？然后我妈妈在旁边，我就说 ，No 什么 No？ 不要！你们家孩子会不会？一家人第一句话都是 No， 都是不要。我们很容易的。谈论就是不要，圣经里面不要的东西我们记得清楚，圣经要的东西我们不太容易记住。为什么？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本性，好像就三号就直接我们要先遵循这些规条式的来带领我。但是这里强调是什么？这些乐趣是神的手给我们，是不是？神要我们的。或许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传道书第九章第七节说什么？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如果你喜欢注重规条的话，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请你注意这几个字，也许会带给你一些冲击啊！请你把这几个字画起来：神已经悦纳，神已经悦纳全球。其实如果要是你注意的话，英文版的其实也很清楚了。在原文里面，因为圣经里面这几个字其实可以翻译成上帝已经批准了，上帝已经批准了。他讲什么？神已经悦纳我们去享受生活，神已经批准我们去享受我们的生活了。你们好像没有几个人像我这么兴奋的。好不好？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讲说，神已经悦纳已经批准了。弟兄姊妹们，真的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怎么兴奋，因为说实在，我必须承认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也觉得看到这句话，我不相信这句话，你知道吗？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认为神救我，神拣选我，不是让我来享受生活的。而是要有一个苦行僧的心智，要苦不堪言，越苦才怎么样？越属灵。你们清楚没有？要越苦才越属灵嘛，是不是？所以特别当传道人的时候，传道人如果穿好一点衣服开好一点车子的话，你会说就贪爱世界。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蒙特利有一个长老，他自己买一辆车子，买有一点钱，那有钱了，他退休了有钱，他去买一辆 BMW 的190全是假的，全新的。可是就有人说，长老，教会长老怎么这么贪爱世界，开那么好的车子？那关键是什么？基督徒传道，特别是传道人，要怎么样？要开那个车子是什么？开的车子，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越破越属灵。这是我们的观念，对不对？所以当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当传道人辛苦呢？我们教会没有，我们教会特别没有。我当时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要越苦越属灵嘛，叫越干。所以，但是我看到，可是约翰福音三章十节说什么？十章十节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耶稣来是要怎么样？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基督来是叫我们得了丰盛的生命那么， 那如果说要越苦越属灵，那么越丰盛。那如果说耶稣基督来是教会的丰盛，那我有一个苦行僧，那耶稣基督来是要过一个充满苦哈哈的日子。哎，我不知道哎，你会喜欢吗？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有没有矛盾？哎，对我来说很难理解。哎呀，开什么玩笑？耶稣基督，我以为耶稣基督叫我是叫我得丰盛，很棒的嘞。结果我说，哎呦，圣经要讲要苦啊，这种显然的不大对劲，对不对？听懂没有？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去注意看圣经的话，你仔细看的话，发现实际上你注意了，圣经上命令我们要享受生活的经文，至少出现54。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我所想象的。你看这个经文，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我刚才跳过一个字，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被这个字瑕疵。哦，基督徒不能喝酒。我知道这个字对你来说可能会有点，有些弟兄姊妹会很难过，但是我要提醒你，我提出三点。第一个，请你注意到这节经文，显然的，他没有说要你去暴饮暴食，去喝酒，专注吃喝，好不好？他没有这样讲，因为前面第二章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没用，他已经尝试过了，是不是？第二点，显然的，酒会不会带出问题？会，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酒活不下去的人，是不是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第三个，他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喝酒，好不好？他不是说每个人都喝酒，如果是你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那么请你就不要喝，好不好？讲清楚了吗？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你看着这段经文你去喝的话，你就怎样？你把自己放在最终了，是不是？出于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什么？就是醉了。就是其实这段经文，这节经文，喝酒不喝酒不是重点。我讲清楚了吗？不是重点。实际上，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让你感觉到任何舒适的任何饮料来替代这里的酒，同样意义。比如说，你喜欢喝的咖啡，享受你喜爱的咖啡；比如说，你享受喜爱你和喜欢的柠檬水，特别是你女儿做的，可不可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尽量的、尽情的去享受你桌上所放的食物，你去品尝你生命当中一些乐趣，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就是我知道了，但我当中也有一些人说听了这句话不舒服。好了，基督徒不是苦哈，但是呢，也要有些规矩嘛，不能够没有规矩，怎么这样子放肆？就是享受哦，你这样去享受生活中哦，那规矩在哪里？有没有规矩？生活当中要不要有规矩？要不要有一些原则？的确有。如果我们继续看下面那两节，很有意思的。所罗门这题的话，可能对我有帮助。他说什么？他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哎，重要在下面了。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我这个看过去只有几个姐妹笑，弟兄都敢笑。这边是不是叫我们要规矩？在日光之下怎么样？虚空的人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过日了，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实际上享受就是一个规矩。享受生活其实是你是我在生活当中必须去操练的一门手艺，我们一定要去学习，一定要去学会。弟兄姊妹们，当你能够了解的时候，当你能够熟练的时候，喜悦就能够流入到你我整个的生命当中。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句，比如说，特别是讲传道书啊，传道书第8章15节，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 快乐。接下去，接下去描述哦，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是他一生的连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在这里看到他说什么没有？当你学会了体会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那么喜乐就会在你所有的日子里面陪伴着你。当你我学会了体会我们盘子里面的东西，当你学会了享受，即使是非常普通、非常常见的时候，那么你就在训练你享受你整个生活。当你坐下来享受那些放在你面前的食物的时候，那个喜乐就满溢在你所有的日子。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只有山珍海味才会让你舒服，是不是？其实一点点的舒服可不可以让我们舒服？弟兄姊妹，我们礼拜六早上我们有几个臭男生，我们早上七点半我们就去爬山，有时候有姐妹过来，不要被你们臭男生干扰姐妹啊。我们去爬完山以后，100分钟爬完以后，然后我们就不是结束了，那我们就到那个什么可乐厂，我身边那边旁边那个白酒，那我们在那边叫牛排，是不是？不是，我们叫那个叫什么 ？Everything Bagel， 一块 Everything Bagel， 然后一杯咖啡，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就尽情的享受，我们就聊天，我们就查经，我们就分享。哎呀，不知不觉11点半到了，你怎么从7点半一直碰面到11点半？哎呦，跟这几个人臭男生在一起真乏味，是不是？没有啊，有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想回家嘞，有时候还要太太来打电话，是吧？是不是需要有牛排、山珍海味才让我们舒服？没有，简单的，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最简单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喜乐，就会有喜乐。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其实哈，如果你去看新译，不是那个英文的 New Living Bible， 新生活版的翻译就非常直接、非常清楚。他说什么？So I recommend having fun。 他说我建议玩乐。就是我盼望各位能够看到，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是什么。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信耶稣，信耶稣不是从一个苦海跳到另外一个苦海。弟兄姊妹，信耶稣真的是可以活出潇洒，活出自由，活出喜乐的啊。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日常生活一些小小的点点滴滴，真的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即使这个人大家听过吗？乔纳森·艾德华兹，这个是谁啊？这个是很有名的清教徒的牧师。大家知道清教徒的什么意思吗？哈，清教徒是非常严谨的，是非常有纪律的，是不苟言笑的。你知道吗？清教徒的牧师的话，讲到的话不会像我这样子嘻嘻哈哈的，而是要一本一本正经八百，哪有可能开玩笑的？开玩笑马上被刷下来啊！所以有人说他们是非常教条主义的，非常严谨的。但是在一个这样传统、非常背景、非常严谨的背景之下的一个牧师，加拉森·艾罗，他说什么？他说一句话：我们说一个人应该喜爱自己，或喜爱自己拥有的喜乐，并不违背了基督教的教义。为什么？否则的话，这个上帝赐给他的喜乐就无法叫他喜乐了。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你知道他讲什么吗？弟兄姊妹，想想哦，你要想想看哦，你去百货公司看到一个很棒的礼物，你买了回家送给你的儿子，送给你的女儿，送给你的太太，送给先生，很重要。你礼物送给他，是不是要让他放在那边不用？要送给他要怎么样？他们要去享受，对不对？你送给他礼物，他要去用嘛，是不是？同意吗？所以你当然希望他去享受了。那同样的，弟兄姊妹们，上帝给你这样的礼物，要你去享受。可是，除非你去享受他们不会是你所享受的，同意吗？所以弟兄姊妹要去享受。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享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享受的时候，然后说：“哦，你这个东西好棒哦，是谁给你的？”会说什么？爸爸买给我的，妈妈买给我的，高兴，对不对？弟兄姊妹，同样的，当我们在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会心存感恩。弟兄姊妹，这就是所罗门在这个经文所谈到的， 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大声来念一遍，好，一起来。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那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活到老，玩到老。听到没有？路斯讲的这句话很棒的。活到老，玩到老。哎，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是这样苦哈哈的，真的是要这样子的。他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但是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我们会笑？因为我们不觉得这是对的。我们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要是我就”，是不是？要是我太太对我好一点，我就会快乐一点。要是我先生帮我买新的洗衣机、洗碗机，我就会快乐一点。要是我们搬到那个地方去，我就会快乐一点。要是你给我这个东西，给我那个东西，我就会快乐一点。这是不是我们常有的观念？我们常常要是就我们就要是我就快乐。哎呀，弟兄姊妹，嗯，圣经说什么？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意思是什么？尽情享受你现在所拥有的。我已经讲过了，很多时候去看那些临终的弟兄姊妹，那些老人的时候，当他们临终的时候，他们都很后悔，我当时为什么不会跟他们多在一起时间，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要等到什么，哎呀，现在你所拥有神已经给你，你就尽情享受。法国一个很有名的作家 Carrel， 他很老的时候，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记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我拥有了生命是多么美好，我真希望我能够更早意识到。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哦，原来我太太这么爱我，原来我先生这么爱我，原来我这么幸福。所罗门在第四章第六节说：“一掌胜满安宁，胜过两手抓满劳碌苦风。”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们 ，relax， 放轻松一点，学习满意现状，够了就够了，不要，我知道去啃苦很好，等我赚多一点钱，等我工作做完以后，我才跟你去玩很酷。因为你们上礼拜虽然很多人不在，但是我很为你们高兴，因为你们不是去忙工作。哎呦，我的这个修理房子要修理好几栋，哎呀，忙忙要死，忙忙忙，哎，你会花时间跑去很酷的什么？很酷，完了，你知道什么意思？你们会去那边玩，我看到你们照片很高兴，总算你们不会忙的这个做事情。总算你们会享受神给你们的时间。你看他的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喜乐不喜乐？喜乐。因为什么呢？满意现状，不要什么我要到什么时候再去，不要我赚了多少钱以后我才来。哎呀，因为什么呢？现在神给你的就可以了。因为我希望这个会影响你，就是从现在开始享受你的人生。当你去享受的时候，你就可能可以心存感恩，神所赐给你真的是很够了，真的够了。我希望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学习好不好？最少感谢主，有这一个虽然年纪蛮大，但是还是蛮漂亮的太太陪着我。虽然有这个啰里吧嗦的，但是还最少还爱我的先生陪着我。你就想牵着手出去好不好？享受着出去一下。呼吸要新鲜空气，真的不是很好，但是你可以到海边去了啊，或者是给一个你的弟兄一个姐妹一个拥抱。如果真的不行啊，你不喜欢的话，等一下留下来，不要自己回家，留下来吃饭。哎，我们现在的饭不错哦，现在我们那个菜比以前的，我可以说好五倍哦，不少五倍哦。但是最主要不是吃饭，最主要是什么？我们可以彼此间能够交谈，能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时间。对，如果你真的哈、哦，真的只想跟你先生、跟你太太坐在一起，那你没关系，你坐在那边，等着我过去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要当电灯泡，我很识相的，我会离开的。 你要尽情的享受，你要怎么样？很重要的，因为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给他一生十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弟兄姊妹，这就是所罗门发现活出充实生命的第一个秘诀。你有没有得到？你有想过，现在神给拥有你的，真的是可以让你好好享受？我盼望从现在开始，你能够在一些小事情上面来借钱来享受，品尝每一天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细节啊。那么，所罗门还有另外三个秘诀，三个秘诀是什么？我们下礼拜再来谈啊。下礼拜我要总结这个青春有限的心灵，本来是应该是要拖到下个月底。那我说我下个月我再来讲的时候，你都已经忘记，我要重新再讲，算了。所以我跟下个月下礼拜的那个黄传道对调，所以我下礼拜还是会讲。在我出去以前，我把这段讲了，就结束了，不是回天家哈，你就可以发出去。我真的是希望今天下礼拜我再看。所罗门告诉我们，传道书不是那么暗色的，不是那么灰暗的，传道书不是那么悲观的，传道书是给我们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可以活出什么样子？真的可以活出充实、喜乐、潇洒、充满喜乐的样子。我今天早上出来一进来的时候，我们露丝姐妹就一看到我说：“哎，忘记了，我弄完了。”
醒目，
我一看我就是醒目了。醒目什么意思？很耀眼嘛，醒目了，你知道吗？我谢谢他，人丑的话还会有醒悟的时候。为什么？因为 我读到这个书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传道书真的是令人兴奋。以前我觉得传道书很悲哟，我常常，但是传道书读完之后，哇，很让我兴奋的不得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从我的内心里面就涌流出来了，即使再丑也是非常神猛的，很醒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读传道书读完以后，保证你嘻嘻哈哈快快乐乐，因为神要赐给我们的就是丰盛的生命，就这样在日光虚空之下尽情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一切。阿们，我们一起祷告。要你赐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主，你把我们放在一起啊，绝对不是让我们彼此互相吐苦水，而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彼此扶持，彼此提醒，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是什么？特别为着你把传道书放在生命当中，特别是你把传道书放在里面，让我们能够来思想，让我们来学习。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你的心意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什么样的不同，但是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活出不同。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这些话语，我们学习到的，不只是存留在我们脑子里面。我能够真正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活出不同，带出影响，让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感受到，也能够被吸引，能够来分享。我们谢谢主，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荣归全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